我跟学校的系主任赌这个生日同一天的小故事，然后为我们全年级的人赢得了一个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吧。那么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续集。我那天晚上回去，我就告诉我妈妈啦，我说我们年级有400多个人，然后呢，我今天用这种方式帮大家赢得了一个这样子的休息。结果呀，我妈妈说，你这也太雕虫小技了，全校同一天生日的人一点都不出奇。我妈妈说，我不如跟你打个赌吧，你去看看三年级二班，他们班有60个人，他们班一定会有2个人同一天生日。我当时就说，我妈咋知道的呀？然后我后来就问了3年级2班，果然如此，真的是有2个人同一天生日。我回去就问我妈，我说为什么呀？我妈说，不只是3年级2班，你再去问一问明天你们的初3二班。我说，妈，这跟3和2杠上了吗？然后我就第二天又跑去问初3二班，同样还是有2个人有同一天生日。然后我又问我妈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妈说，你去问高3二班，明天会不会有2个人同一个生日？如果有的话，你把你所有的压岁钱给我。然后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不妙了，我觉得我妈又在骗我的压岁钱。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我妈在这个又一年把我骗走我的压岁钱的时候，她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上次讲过了哥隆理论，哥隆理论说了365天生日就是365个鸽子笼，对不对？那你只要有366个小朋友，或者是367个小朋友啊，或者是比如说任何大于它的数，400个小朋友也可以，你只要有这么大于这个数的这些鸽子，那它就必然飞入同一天，对不对？那就必然会出现2个同一天生日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咱们昨天已经用哥隆理论研究得很明白了，就是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的事情。但是我妈妈这个说法，她一个班最多60个人，是吧？小班可能才50个人，那50个人里为什么也是都有那么多同生日的人呢？难道我算错了什么吗？难道哥隆理论里面有什么神奇的张力吸引力在里面吗？让那个60只鸽子也会飞到一起吗？啊，为什么呢？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越想越觉得好像很不对劲，对吧？我就觉得这是不合理呀。那你相当于如果你有365天，就好像你有365个，哎，这么多个不同的笼子，你让鸽子往里面随机飞，那60只鸽子只是在所有笼子的1/6而已呀，是不是？那这相当于有这么多个宿舍，那这些鸽子不是可以随便挑挑拣拣吗？那不是很容易就出现这鸽子每个都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住吗？是不是？为什么会6个人的时候还会出现那么多同一个生日？而且我去问了3个班，我当时其实后来不止去问了3个班，我把每个班都问了。我们学校从上到下我差不多问了20多个班，我就为了我这个求知精神，我去问了20多个班，每个班都有同一天生日的人。而且有时候我都甚至不用问每个班的人，我就是问了可能21个班，我只要问20多个小朋友，他们都有同一天生日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是吗？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当时困扰了我很多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搞懂。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思维方式教给你。那我们是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当我刚刚呢实在是无法想象为什么60只鸽子进365个笼子还会一样的时候呢，我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反过来想啊，这个就是呢我们数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当你想不懂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反过来想。比如说呢，当你每天出去都下雨都下雨都下雨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反过来想，下一次不下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对不对？那么这个问题反过来怎么想呢？如果说呢，我妈不是说一定有2个人同一天生日吗？反过来是什么？反过来就是不存在2个人同一天生日，也就是说60只鸽子每个进了自己的笼，也就是说这个班60个人每个人生日都不同，是不是？反过来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生日都不同，那这个问题好像变得简单一点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去计算一下每个人生日都不同的概率是多少，然后呢再用一减去这个数，我只要用一减去每个人生日都不同的数，那我是不是必然就得出了2个人同天生日的概率，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这个想法大家能认同吧？都能认同吧？对吧？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先计算一下每个人生日都不同。那我们先假设只有一个人，他肯定不可能跟任何人重叠生日，对不对？我自己就是我今天过生日，那就是概率就是一。那我们假设有2个人， 那第二个人要跟第一个人不是同一天过生日，那第二个人生日要是哪一天呢？比如说我的生日是1月30号，对不对？屏幕前的你会跟我同一天生日吗？你的话，你生日不是1月30号的概率是多少？那你是不是除了1月30号以后，你有364天可以选，对不对？所以你就是365天中，你只要选364天就可以。然后这个数是一个很接近一的数，也就是大概率你跟我生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写一下这里哈，我的生日是1月30号哈啊，比如说呢，你的生日呢是1月1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又来一个人，他要跟我们俩生日都不一样，是不是他能够选的生日就更少一点了？是不是只有363天了？他不能是1月1号，也不能是1月30号嘛，那就363天，然后除以365，我们假设是正常年哈，一共365天一年，假如是这样，对不对？那再来一个人，再来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生日是1月2号，那再来一个人，那个人生日，比如说那样子的话，那再下一个人是不是生日必须要跟我们前面所有人都不一样？那他就只能是362天除以365，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用掉了3天，对不对？如此往复。那到了第 n 个来的人，那他前面第 n 个人前面是不是有 n 减一个人？比如说这是第10个人，是不是？那他前面已经排了9个人了，对不对？那前面有 n 减一个人，那是不是已经有9个人的生日，已经有 n 减一个人的生日被用掉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最后这个人他就只剩下365减 n 减一这么多天可以用啊？比如说，如果前面是九个人，那是不是这个人就只有365减9天，只有这么多生日可用，是吧？除以365，那这些呢，就是这个 n 个人他们生日不同的概率，那每个都是独立的，我们把它们乘在一起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们简化一下这个式子啊，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呢写成365分之365。对吧？那下面呢，就是三一全部都是365这个式子，所以下面呢就是365的 n 次方，对不对？上面呢是365乘364乘363，这样乘下来，对不对？这个数，对不对？那么呢，这个数是什么呀？那这个整个数是什么呀？这个数是不是我们就算出了每个人都生日不同的概率？每个人都生日不同的概率。那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要用一减去每个人生日都不同的概率，就是两人同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最终求的概率是不是用一减这个数？再说一次哈，这个是所有人，我现在 n 个人，所有人都生日不同啊，你不要怕这个 n 啊，这个 n 可以是三，可以是二，都可以，这是一个所有人生日都不同的。那么我用一减它，那这整一个东西是不是一定有两个人生日相同？是不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接近、很接近回答我妈妈的问题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方程式，存在两个人同天生日的概率，就是这条长长的破烂式子，对不对？你要说老师这个很恶心的式子，那怎么做呀？这个我算不出来呀，是不是？不用担心啊，那咱们看一下，咱们是不是还是用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画图软件？然后呢，咱们呢，只要把这条公式啊放进去这里，然后呢，让它画，是不是就画出来了这个图形啊？那这个图形呢，我把它给简化了一下呢，然后呢，放到了这里哈，就是加了一些注释。这个图形是什么呀？这个图形的这个轴，数轴就是这个概率哈，就是说两个人生日是同一天的概率是一个往上走的线，我们可以检查一下，零的时候是零，也就是零个人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同天，一的时候也是零，也就是一个人的时候生日肯定是不可能同天的。我们同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画去外面的，比如说366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哥龙原理，那它呢也肯定呢是一，对不对？那中间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有10个人的时候啊，你大概是有0.15的概率。啊，15%的概率会有两天同一天生日，这是非常重要的呀。23个人，当你有23个人的时候，你两个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呢，已经是二分之一了。那当你有60个人的时候是什么呀？这个概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一了。我们这里也算了啊，60个人的概率已经是99.99%，99.99%。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妈妈敢如此自信地说，一个班级60个人啊，或者是50个人，这个时候有2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她基本上敢确定地告诉我说，一定2人同一天生日，那么呢，就是你一定能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10个人2人同天生日是概率是12。50个人的时候，概率已经97%了。那当然，366个人的时候，概率是100%。 那么这道题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道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道题告诉我们什么？这道题告诉我们就是说，数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过程。就在现实生活中，当你看到 99.96% 了，你可能已经觉得，哎，那就是肯定是了，对不对？但数学上要变成一个定理，比如说变成这个哥隆定理，是不是？它一定是到了366，它才说366了，它才说是哥隆定理。数学上，像我们上一节，我才敢跟你讲这是哥隆定理。到了366的时候，数学上我们才会说一定了，一定两个鸽子，两个鸽子同笼了，我们才会说这样子的话，它才成为一个定理，对不对？但是呢，数学建模呢，像我的或者像我这节课程呢，是不是其实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这一段领域，这一段领域才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最需要最能去从这里面抠出来研究成果和财富的领域，这一段混沌的领域，它不是100%的确定，但是它已经是超过50%的确定了，它已经是有70%的确定了，97%的确定了，甚至很好了，已经99%的确定了。这一段的领域可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数学概念或者数学定义去跟你讲是什么，但是你可以通过你在我这里学到的知识去自己摸索出来这一段混沌的领域，然后摸索出来这些领域以后呢，你要想，当你一件事情，当你有99%的时候，确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你能证明出来，确定它是正确的，而别人呢是无知的状态的，别人是不知道的，是无知的状态，这个事情无论是在市场啊还是在哪里都可以啊，那是不是你给对别人的赢面就很大呀？那是不是你在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它也不是成为哥隆原理那么已经出来的原理，只是一个你自己算出来的99%正确的事情，或者你都用不着90%，你只要这70%的正确，是不是你的赢面已经很大了？你只要一直去重复这个你知道的但别人不知道的这个信息差，那么你就可以从中获利。就比如说我妈妈，她就去一直让我重复这件事情，让我重复去问别的班的人有多少个生日，结果她就可以在一次一次的这个过程中赢得她的答案是正确的，赢得我的压岁钱，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一课呢，其实就是我还会有想补充一点啊，在那接下来的内容是比较进阶的哈，如果你们觉得已经很累了可以跳过去，但是如果还有兴趣的小朋友小伙伴们可以留下来听一听哈。那就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在这道题里面这个线条它是长成这样子的形状的，有点像一个 S 型，对吧？有点像一个多分的形状，为什么是这样的形状？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零的时候我是零的概率，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概率都很低，怎么一下子就生长得那么快，然后怎么到60%个人的时候80个人的时候它就差不多到了一的位置，它就差不多已经是99%的确定了，为什么它突然长得这么快啊？那其实啊，这个是在乎于这条公式哈。那这条公式呢，如果你去拆解它看呢，其实呢它这里下面呢是一个365的 n 次方。好，那这个 n 次幂和 n 次方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单独的去画这个一减一除以365次方呢，你会看到呢这个是一个增长的非常快的线条。你可以看看这条线条跟刚刚的咱们这里的这条线条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啊，是不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虽然他们是在不一样的位置，对不对？那这就是为什么，这因为我们这条式子里面呢是这些啊其实都是干扰项，知道吧？然后这个项呢其实是一个主宰了这条式子的项，这个项呢是一个增长的非常快的项，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在这一块呢就会有这种非常陡峭的情况出现，也是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区50个人就有很高的确定的概率他们会是同一天生日。好了，这就是著名的生日悖论理论。那生日悖论理论呢其实是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的，它呢主要就是说啊，这个房间里如果有23个或者23个人以上的时候呢，你们生日相同的概率是50%，如果是高于60个人的时候呢，这个生日相同的概率啊会高达99%啊。那这个生日悖论呢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哈，其实在计算机里面呢它至今哈希表的重复问题呢还是要用到这个理论，还是不可解决，这就是因为呢在哈希表里面呢 keys 的数目呢永远是比 index 多的。同样呢这个理论呢还有用于所谓的叫做生日攻击哈，生日攻击是密码学里的一种破译手段呢，至今都还是有的，它是可以用来干扰两个群体之间的通信的。那它是怎么样啊？它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最简单的来讲非常非常笼统来讲，就是属于你去输的那些密码呢其实是会在比想象的 快的短的时间内出现重复的，就像两个人生日一样，其实六十个人就生日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以为你的密码呀或者你的编码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但是可能很快两个东西会出现重复。用这种东西呢，他们其实是可以去攻击固定的重复排序和随机尝试的攻击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鸽笼理论和生日悖论所产生出来的应用。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生日悖论小课堂了。这节课会有一点难，但是假如在这节课里你已经听到了这里，一路听下来已经理解到了这节课大概的感觉，那么就已经非常棒了。因为这节课如果是放在一个高中课堂或者大学课堂，很有可能是要讲一节课的一个非常理论的知识，但在这里呢我们浓缩成小小的例子讲给你听，所以你如果一个人听下来能大概听懂就已经非常棒了。